呀，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进入到马太福音18章的第二部分，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有一个详细的讨论，让我们真的在教会的一个生活准则当中，能够对于马太福音18章这个里面的一些的原则，我们处理得当。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爱心，更让我们得知神的旨意。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这一个不是很简单的这一章当中呢，我们看见主的亮光，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我们也看见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再次仰望你，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马太18章一直到差不多13、12节之前哈。那我讲18章是我们教会的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用到了一些原则啊，这个原则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当我们讲到马太福音18章的时候，我们要应用到今天我们所讲到的，从12节开始一直到35节啊，希望今天能够讲完。如果讲不完，我们下礼拜继续哈。那在这个整个的教会生活守则上面，我们是不是有耶稣基督的怜悯心肠在我们当中？啊，因为马太福音18章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教会里面啊，谁是大？哦，他不是用教会的，他是问说天国里面谁是大？但是当问题是天国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把它变成一个教会里面，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所羡慕的天国现在在哪里呢？现在在教会里面。那在这个教会当中，当弟兄肢体当中哈，有一些的冲突的时候，该怎么解决？所以我们通常会应用马太福音18章的原则啊，我称之为1、2、3，好，1、2、3的原则。那这个原则之间呢，我们又看到耶稣基督特别讲，在马太福音18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2、3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哎，我就在他们当中。那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难道只是说他的同在吗？难道只是说他应允我们同心合意的祈求，不管我们求什么？还是他在这个当中有一些的指引？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那为了我们时间呢，我想呢，我们先请 Alex 弟兄哈，我们从12节，我们先念到20节好了，我们就讲8节，好不好 ？Alex 弟兄，谢谢。
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1、2个人同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就，就要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阿们
阿们。好的，这个就是我想的教会里面哈，处理信徒之间纷争的一个原则。 但是在这个整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前后文来看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是在讲什么？这是在从一个谁为大开始。那通常我们在一个团体，在一个社会团体，在一个政治团体也好，或者在任何的一个团体里也好，我们通常都是什么？都是由上而下的，就是上面的人 leader 这个领袖，他下达了命令，或是他的旨意的时候，那下面的人就可以来遵行。那么在教会当中呢，好像这样子的 level， 这样子的这种阶层啊，并没有很明显啊，并没有很明显，因为主要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所买赎来的，我们都是阿爸天父最喜爱的公主跟王子。那我们彼此之间呢，就会有一些的冲突。那当然，这个冲突就是从十八章一开始这个问题，到底天国谁为大？我们总是要。有一个从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学习到，我们所熟悉的这种关系当中，门徒问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这种问题。那到底是谁伟大的？那耶稣呢，他就讲了一个非常让我们震惊的话，他带了一个差不多三岁小孩子来到他们当中，他说：“你要回转向小孩子。”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什么叫做小孩子，为什么小孩子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呢？如果不回转的话，那么你还不能够进天国。那么所以这句话当耶稣基督讲出来的时候呢，对我们所有听到的门徒可能都会吓一跳，包括现在的你跟我，什么叫做回转向小孩子？当然我们知道绝对不会说是像小孩子那么幼稚，像小孩子那样子没有分辨的能力。但是呢，耶稣基督讲的小孩子就是不会对这个诱惑，不会被诱惑，不会有名誉权力这种争夺，他不会，他也不会被色情诱惑，他更不懂。那么他也不会种族歧视他不会说这个人黑黑的我不要跟他在一起，或是那个人看起来那没什么钱的穷小子我才不会跟他在一起，他不会。那么我相信耶稣基督讲说你回转像小孩子那个样子，而且后面又加上谦卑，那意思就是说你不会自己觉得很重要，不会觉得高人一等，不会要把别人怎么样踩在你的脚下，好像你是老大一样。不会，相反的，我们是很和平相处，我们很愿意跟弟兄姐妹打成一片，因为三岁小孩子很容易交朋友，嘻嘻哈哈的很快乐。那天国里面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人。想想看，如果说这节圣经成为一个进天国的一个条件的话，我们多少人现在还是像这个样子？我们是不是在学三岁的小孩子，他其实有一个特性，就是当他的父母亲他找不到的时候，当父母亲没有理会他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会大哭大闹。为什么？因为他不觉得很安全。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as a Christian 一个基督徒，你会不会说我随时我的眼目都要看着我爸爸我的妈妈，我要是突然之间在跟朋友玩的时候突然之间我找不到爸爸妈妈，我会不会很着急？我不会不会觉得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是一刻都不能够没有看到他们，没有跟他们连结呢？所以我真的觉得耶稣基督在讲这样子小孩子的样式，是这样子的样式，是他完全的依靠阿爸天父。那我觉得这个耶稣基督就在这边讲，他说你重要吗？你重要就是在你完全的依靠阿爸天父。你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你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你不是靠着自己的野心，你不是想要在这边争名夺利，相反的，你是和平相处，你很好相处， 你会哭，你会闹，可是只要爸爸妈妈摸你一下，爱你一下，你就 OK 啦。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就是上帝要跟你建立的关系，你是不是时常的在仰望他？我们都要学习。那这个小子里面的一个呢，他前面讲到呢，他说哦，那个你连这一种的小孩子，你都不可以随便的让他跌倒，因为耶稣基督接下来讲的事情呢，他是说他对于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他看重的程度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他不愿意丢弃一个哦。接着他就用一个，哎，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一百只羊啊？一只走迷了，他就撇下来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也讲同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在那个场景跟这里的场景是不一样。这里的场景是对门徒讲的，在那边的场景是对法利赛人讲的。不同的地方讲同样的故事，但是有不同的意义。在当时对于法利赛人来讲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希望他们能够知道他们就是那个迷失的羊，要赶快回来啊，要浪子回头啊。耶稣期待他们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是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警告他们，哎，人子来是要拯救失丧的人，你们当中若有人迷失的话，我这个牧羊人会用尽他的全力来寻找。这个比喻就是说，那九十九只不用管了，因为他们不会走丢啊。哎，我特别花时间来找这个走丢的，我希望能够找到他们。他的心意就是要拯救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如果万一他们被绊倒了，那么耶稣就非常的心痛。所以我们对于所有信耶稣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去绊倒他们，同时你自己也要小心哦，不要轻易被别人绊倒。因为你不管是绊倒人或是被绊倒，耶稣都很伤心，耶稣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你挽回过来。每一个相信耶稣的，进了羊圈的，都不能够走丢。这个走丢的，我知道的情况，有很多人是自己走丢的，有很多人是被人家绊倒了。你想想看，在你的信仰的生活当中，你有听过多少的故事？某某人以前信耶稣，后来在教会里面被绊倒了，或者是被他的牧师绊倒了，或者是被他的长老绊倒了，或者是被他的朋友绊倒了，所以他就不来教会了。那弟兄姐妹，这一些的羊就是耶稣基督所心不能够忘记的，他就是要来找那个迷失的羊。所以耶稣用这个迷失的羊对比这些被绊倒的人，他的心很关切他们，要尽力的把他找回来。所以我们现在的服事，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有机会去接触到那些曾经到教会去后来不去了，哇，那些人就是耶稣基督非常关切的人。如果把这些人重新的带回到教会来，请问耶稣会不会非常的高兴？所以耶稣说他很不愿意那些信他的人离开上帝。那么我们要思想一下，教会里教会外面有多少这样子受伤的羊群，他们被牧羊人被其他的人受伤啊，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花时间把他们挽回过来呢？这可能是我们首要的对象。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机会，带领他们回来。那么从第十五节开始啊，耶稣基督语风一转，接下去这样子的思维，讲到这个绊倒绊跌的事情，我们彼此啊，你可能会绊跌我，我也可能会绊跌你，我可能是有心的，有可能是无意的，有可能是不小心啊，在立场上面啊，或者是在其他的巧合的这种场面上面，我们可能怎样？我们可能之间彼此伤害，但是这个彼此伤害 是有没有解决的方式呢？当然有，这就是下面要讲的。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刚刚所谓的教会处理肢体之间有冲突的一个方式，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启示。那我们呢，要先说哈，我们如果是成熟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是不会轻易被绊倒的。如果弟兄得罪我，我不会被他绊倒的，因为他得罪我，我不会说，哎呀，上帝你没惩罚他，上帝你不惩罚他，我就离开教会，我就是觉得上帝不公不义，哎呀，我就不要信这个上帝了。不是的，我们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不会这个样子 ，OK？ 那但是呢，这些冲突、这些得罪的事情呢，耶稣说要处理，我们不能够相应不理，好像装了没事儿，其实没事儿就是有事儿啊，因为呢，你像鸵鸟一样没看到啊，埋在沙土里面，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其实这个事情还在。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有几件事情需要讨论一下啊，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哦，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们需要讨论。因为呢，如果你是被得罪的人，如果不去处理的话，我们先假定哈，因为有一个弟兄的话语伤了我，那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这个伤会不会留在你的心灵里面？你会不会继续的在那边心里淌血哈，没有解决？那个受伤的就是你。所以呢，对你的身心灵都不好，所以你一定要去解决。而且耶稣就在这一节十五节里面去，有弟兄得罪你啊，你要怎么样？你要去趁着只有他跟你的时候。所以呢，这就是我讲的一二三处理方式的一。为什么一就是单独，就是你跟他两个人。我们先说是两个弟兄啊，如果是两个姐妹呢也可以，但是如果说是一男一女，那个就比较复杂，那我们稍微要再分开来讨论。但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两位弟兄或是两位姐妹， OK， 当你们之间有冲突的时候，被伤害的人就要去找他了。很奇怪哦，不是伤害的人呢去找他，因为伤害的人他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给他一个 benefit of doubt，就是说我们假设他是无心的。而事实上呢，就我们处理的经验，很多都是无心之过。你稍微跟他讲一下，他就会说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是我的原意，如果说真的冒犯了你啊，请你原谅我。那这个其实在许多的事情上，其实只要你一讲，大家知道了，就知道我们彼此不小心伤害了，那个时候呢赶快道歉了事了结， OK， 你也不会继续再受伤，他也以后呢也会特别注意啊，不会说随便的来伤害你，或者是说不小心又伤害到你。那这个是我们都需要去学习的。那第二点，如果你不处理，那么得罪我们的人他可能不知道他的无心之过，或者是我们误会了。我们有些时候是说者无意，听者有意，特别在我们比较熟悉的肢体当中，我们通常都有一些的 assumption， 都有一些的假设哈，就是假设这个人已经跟我很熟啦，他应该知道我的状况啦，他怎么还那样讲啦，等等，在这一种的比较亲近啊，比较亲密的关系当中呢，就会产生怎么样，产生了一些的问题，因为你有一些的假设啊。那如果你不去当面质问的话，那么可能对他将来不好。为什么？因为他得罪了你，他自己不知道，那上帝会不会审问呢？上帝可能会审问啊，那他当然会说：“我真的不知道啊。那你去问面质了，误会就会澄清，那么他可以立刻 改正过来。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华人啊，通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够避免去冲突面质这种冲突啊，冲突就 confrontation， 好像呢去跟他之间呢就要摊牌啊，哎，你怎么这样对我啊？或者那当然我们呢这需要在协商沟通的技巧上面呢，我们要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式。OK， 而第三，如果对方是故意犯罪得罪我们，那你去面质他，哎，正好是给他一个机会悔改。那也许因为他的为什么要故意的为难你、得罪你，可能前面他受伤，他的受伤可能是因为先从你这里来了，那你可能也是无心之过。总之呢，这边要耶稣要讲的就是说，你还要去面质他，让他有机会把他的原因讲清楚。当然他应该是先来找你面质哈，如果他被得罪了，如果呢他对你被你冒犯了，只是他没讲，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他的不满。你说这种情况有没有？有，在我们华人里面呢常常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呢不会去面对的这个事情，我们往往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不满。等到双方真的把事情讲清楚之后，我们才发现到原来我们前面呢埋藏了许多的地雷炸弹。那只不过呢这次先炸起来的时候呢，哎，是这个样子，其实前面呢可能都已经好几回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借用这个面质的这种的状态，我们可以把事情讲清楚。当然如果能够讲清楚的话，有些时候啊，哦，太复杂了，讲不清楚了哈。所以呢这是第三点，对方如果故意犯罪得罪我们，那我们的面子是给他一个机会讲清楚，是不是前面有什么误会啊，没有解决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特别很容易发生在我们华人面前啊。好，第四点，我们呢如果不去面子的话，可能彼此都不好。那如果是异性，那更要小心处理啊。那意思是说，哦，只是一个误会啊，或者是说有些什么特别的意思啊，或者是说你家小孩子曾经跟我家小孩子有冲突，然后呢，哎，我把这笔账呢算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哎，有没有人这样做这个事情？哎，当然有啊。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这一种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看见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当弟兄犯罪的时候，他并没有冒犯我，他并没有得罪我，但是我们知道他犯罪了，那我们就要去面质他。为什么呢？因为免得他一直犯罪下去，是要帮助他赶快回头。所以当我们指出人家错误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啊。前面才讲到我们要什么谦卑，像小孩子一样。耶稣基督马上就给我们一个挑战，哎，你前面要当一个谦卑的小朋友，现在要指出人家的错误来，然后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的态度是谦卑温柔呢，还是咄咄逼人的定罪？那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挑战，因为这个很容易就看出来了，前面叫你像谦卑的小孩子，后面说你要指出他的错误来。好，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成熟的人的功夫，这个是你跟我要继续不断的学习。 OK， 那我们再来好好的解释十五节。那得罪弟兄的意思就可能就是他会把你绊倒。OK， 那么如果我们被得罪了，被绊倒， 那怎么处理呢 ？OK，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了。那这里的得罪是真正的发生了，不是去反咬一口啊，不是那种defense 啊，不是那种防御性的啊，而是真的被咬到了。那如果被质疑的一方认为说，哎，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啊，那么很可能是你多想了。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好好的坐下来处理。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在这个所谓的内在医治里面呢，我们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当我觉得被冒犯的时候，跟事情的真实的情况可以是两回事情。我再讲一次，当我们觉得被冒犯，或是对方觉得被冒犯的时候，他的感觉跟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两回事。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跟你的感觉会给你不同的感觉的。那我们往往被冒犯，我们觉得被得罪的，就是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我被得罪了，我被冒犯了。可是我们往往是有一个情感上面的什么一个前提在那个地方，你可能对这个人本身就有意见了，你可能对他已经看不起了，或是对他已经有意见哦在里面，然后呢，哎，在一根最后一根稻草，那你就怎么样，你就发作了。这个发作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觉得他得罪我了。那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要 communication， 是要沟通。不管说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我希望在两个人哈，就是一二三这个原则的一的时候，我们私下聊。为什么要私下聊？非常重要，因为第三者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如果万一又传出去，那就没完没了。所以很重视的第一要件，就是当你能够私下处理，你对这个人有意见，或是他对你有意见，私下解决。如果不小心被第三者知道，可能呢，就会带出很多不好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人家会传话，这个话一传出去呢，就不好听，这越传呢是越糟糕。所以呢，我们呢能够解决的，都是最好就在一啊 ，1 2 3一之下，就是单独啊在那边讨论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不要再拖到其他的人，有其他的人 get involved 啊，有牵入到这些其他的人的时候，那个就是很麻烦了。哇，搞不好你跟他稍微讲一讲事情，可是外面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去传这种话，这个话传出去通常都不是好话啊。那我们要彼此小心，不要互相的半点对方啊。那我在这边特别要讲十五节的原则，要跟二十节的原则要连在一起。如果你把这个地方呢，我们先看二十节，他耶稣说，有没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耶稣在二十节讲这句话，其实他就是在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当我们去私下面质的时候，我们不是用一个以上对下指出你的错误，不是，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舍己。那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求耶稣的同在。你是耶稣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才可能真的是谦卑，而不会说想要去定罪对方。耶稣同在的时候，会让我们彼此 容易老鼠，彼此没有看到对方的短处，而是看到自己的错误。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原则。耶稣基督再三的强调，你们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哎，我就在那个地方。那么就包括第十五节，我私下去找这个弟兄的时候，耶稣与我同在，耶稣也与这个弟兄同在，是我们三个人，两个当事人加上耶稣，这三个人在讨论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我们尽量要保持关系啊。所以呢，有误会要借着彼此的了解来消除误会。我们一二三的意思就是说，先个人谈，再来就是两个人谈，三个人谈，一伙人谈，然后最后再不行就是公众啊。那当然那个是最万不得已的时刻。好，那么得罪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sin against， 有些翻译不，有些的版本没有，没有说得罪了，也就是说呢，你不是特别针对我，而是有一个肢体犯罪了。那这些犯罪的事情包括什么？哎，包括这个可以绊倒人啊，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讲的毁谤啦，放下半碟的石头啦，圈套啦，冒犯啦，或使人犯罪，就是因为我的行为而使你犯罪了，哦，那我就变成绊倒的人哈。所以这个犯罪的得罪呢，哎，你犯罪的时候，哎，结果我也可能被绊倒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一点错综复杂。我犯罪，你会不会跟着犯罪？啊，你犯罪哦，你讲粗话脏话，哎呀，牧师怎么可以讲粗话脏话？所以牧师是这样，那我也可以这样。哎，牧师可以做这个，哎，我也可以做这个。哦，或者是说，哎，长老做这个事情，哎，我也要做这个事情，我 I'm OK。哎，这个话就是我们在做了一些让人容易绊倒的事情。哎，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特别的小心哈，为了不要让弟兄姐妹犯罪，哎，我们在各种场合当中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哈。那当面的质问就是一个 confrontation， 是需要有技巧的。那最好的就是说，哎，我被你的某种行为、你的言谈、你的举止冒犯。那当然啦，啊，我们讲说异性方面的话特别小心啊，比如说有什么性骚扰啊，或者是那些什么勾引啊、勾搭啦，啊，那些事情，哎，这个处理就稍微要更小心哈。那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牧者最好马上介入，可能要赶快跳到第二哈，因为男的女的当中呢，如果在一的情况之下单独，也蛮危险的，我不建议是见面，我建议是用 email 的，或者写个微信讨论一下。那牧者必须要马上介入，否则后果可能不好弥补。那么将来在教会见面就很尴尬了。那通常的情况就是，如果冲突到进入二三没有结果的话，就是会有人离开。那一有人离开呢，就会有其他的人就不是太愉快，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这是第十五节，所以当我们在解释十五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怎么？我们就已经太过性的已经包括了很多各种可能的情况。那总归一句话，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小孩子。小孩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那么重要啊，我不是在那个领袖的地位来指责你，我是单单的从一个小子当中呢，可能被绊倒，我要来寻求什么呀？我要来寻求一个好的方式，能够不让这个罪在我们两个的身上，不要让这个罪在我们两个身上发动，我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十五章最好。那第二呢，就是十六节，哦，他若不听呢，哎，你就要带另外一个人、两个人去哈，哦，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可以定罪。他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例子就是，哎，真的发生的，因为他一个事情，你得罪他的两三个人也同样看到了，当然这两三个人一定要教会里面的人哦。啊，那我举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人骂了一个弟兄啊，我们就拿这个圣经的例子，骂他白痴笨蛋。当然白痴笨蛋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个人跑去面子了，说弟兄，我听说你在某某场合骂我是白痴笨蛋，那请问是真的吗？那弟兄说，是啊，是真的啊，你就那么笨啊。哎，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就说，那你这样子得罪我啦，按照耶稣所讲的，你将来要去一个地方是你很不喜欢去的哦，你愿不愿意收回啊？你愿不愿意跟我重新和好啊？啊，这个弟兄说，哎，他不愿意。为什么？是因为他以前可能以前他做了一些事情啊，他被冒犯了，没有处理好，怀恨在心啊，所以呢，他又不愿意，他又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改？你自己为什么不改？你自己有些地方，哎，所以这个两个人之间就吵起来了。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人就找了另外一个人，找了其他听到的人，而且我也听到了，你在那个时候怎么讲我这个弟兄呢，白痴笨蛋啊，这样讲要下地狱的啊。那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还是不肯悔改。如果他还不肯悔改的话，那事情就比较大了。那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大家听到了以后呢，就句句可以定准他的确有了。如果这个弟兄被免职的，他定义不肯悔改，那就没办法了。下一步 number three 第三呢，我们呢在神学上呢就叫做 excommunication， 这就是什么？就是逐出教会，就是不跟他来往的意思。那不跟他来往的意思就是第十七节，他若是不听他们，这个他们就是这几个人哦，你要告诉教会，那主任牧师、牧者、传道人、长老啊，通通都要知道 ，OK？ 那教会就要怎么样？教会就要去 discipline， 教会就要去跟这个人讲说 ，OK， 某某弟兄，你曾经这样这样这样。大家有人跑去跟你面质，你不肯悔改，那你对于某些弟兄造成的伤害没有办法弥补，你又不肯悔改，所以呢教会要看你为外邦人跟税吏，意思其实就是把他赶出教会，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没有人要理他，像外邦人跟税吏就是在当时是没有人欢迎的，所以税吏的朋友就是税吏，没有其他的朋友，税吏就只有税吏的朋友。他在其他的社交生活当中呢，他根本没有朋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其他的人不跟这些税吏来往。因此，意思就是说，这个叫做 excommunication， 就是把在教会里面生活圈子当中呢，就把这个人完全的脱离，不跟你来往。那换句话说，这个人就是在实质上就是被赶出教会，所以是教会全体的一个什么一个决定。那既然教会是这样决定，那教会有没有权柄这样做呢？接下来十八、十九、二十节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很妙，教会就是有这样子的权柄。只要这个教会同心合意的说，我们这个弟兄犯了罪不肯悔改，屡劝不听，经过一，经过二，经过三，他还是不听，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让他离开，就不要跟他来往，他所服侍的全部停止，他所服侍的内容找人来取代，就不能让他服侍了，也不能够让他在教会里面继续的跟肢体之间有正常的交往，不行了。所以教会就看他如外邦人。十八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请注意哈，已经要捆绑了。凡你们在地上所捆释放的，在天上也已经要释放了。原文是完成式，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重要，就是在我们人世间所做的决定，不是影响天上的决定，而是相反倒过来，是天上已经决定了，人世间才可能决定。换句话说，就是灵界先有，世界上的才会有。那这个原则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我非常强调，在耶稣基督二十节讲的那句话，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那里。他的意思是，当我们同心合意决定是允许还是不可以，就是所谓的捆绑和释放的意思的时候，不是我们人单独的决定，而是我们弟兄姐妹在耶稣的同在之下，得知耶稣基督的旨意。因此，当耶稣基督的旨意被知道的时候，我们十八节才讲得通。原来耶稣基督的旨意已经先发生了，已经先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按着耶稣基督带下来的启示，我们才捆绑，我们才释放。那这些在十八章同时出现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他在前面就是说，你在天国里面伟大，就要像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你只听从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说什么你就听从什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爸爸妈妈明天要带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爸爸妈妈明天说我们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你明天就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那弟兄姐妹，回转向小孩子，听到爸爸妈妈说的，就可以把十八节彻底的了解。就在这个地方，秘诀就是聆听神的话，知道神的旨意，把它领会，然后把它实行出来。所以我们不是在我们地上同意啊，我们之间同意的事情，然后上帝你来盖章，你来买单啊，而是我们寻求天上的已经定下的旨意，得到了，我们就宣告出来执行。所以我们在这个十八章里面讲到的捆绑释放，比第十六章更加的明显，是在讲处理教会会务的事情。那么我们教会有权柄允许某些人来参加，我们也有权柄拒绝某一些人来参加。那我们教会有权柄不跟这些继续犯罪不肯悔改的人来往，所以我们教会虽然我们大门敞开，但是教会有权柄可以拒绝跟某些人来往，这就是教会的权柄。教会允许，好像我们可以喝酒啦，或者我们教会的穿着规定啦，或者我们教会的交友原则啦，我们服装的原则啦，那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教会经过祷告，透过耶稣基督的允许，我们才允许的。透过耶稣基督的捆绑，我们才捆绑的，我们才不许的。好，第十九节、二十节，同样的，我们看到这是教会的一个祷告的权柄。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那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就是我在地上无论祷告什么事情啊，阿爸父一定买单啊，一定成全啊。那弟兄姐妹，你要前后文读清楚， 因为这就是我在讲的二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耶稣基督要同在，耶稣基督要跟我们同在啊。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跟我们同在的话，那我们就乱来了，我们就可能会恶搞了，我们可能就拿第十九节说，你看我们在这边祷告什么事情呢，耶稣要盖章，阿妈 天父就应允了。那如果你有这种的理解、哦、你的解经如果解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真的很抱歉，天下大乱了。我们人的私心呢，我们往往以为哦，这是受圣灵感动，我们出来的一定是圣灵感动吗？哎，最好再三再三的确定，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决定，我们需要神的带领，我们需要神的同在，但是千万不要强加自己的意思，一定要照着自己的意思，那个是很危险的。我们看过有些的地方，有些的教会在这个地方真的铤而走险，很危险的。所以我们教会是很保守，神没有动我们不敢乱动。我们买堂，我们这次的买堂，去年我们也是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些奇迹的记号在那边，这个记号对了，那个记号对了，所以我们再往前冲。我们有很多环境上的印证的，这个贷款可以过了 ，OK， 这个 pledge 这个募款，哎，募款到一个地方，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了，所以我们才敢呢、啊。所以我们在聆听神的话语上面呢，我们将会经过了许许多多，我不敢讲千锤百炼，但是起码我们真的寻求上帝的旨意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很谨慎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再回来看第十九节，我们中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那弟兄姐妹，这两个人我再说，应该是在第十五节就开始了。我们两个人，一个面子人，一个是变面子人，我们两个同心合意的寻求主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发生，让这个弟兄来面子我，让这个弟兄觉得他被冒犯了，主啊，我们恳求你，我们两个都不要被绊倒，我们两个都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对于肢体有什么亏欠，我们要是使人家绊倒了，主啊，我们真的就是大摩石放在井下丢到深海里面，我们千万不要那样，我们不要，但我们需要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解决的方案就是跪下来跟耶稣一起祷告，主啊，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是因为这耶稣在我们当中，所以天父必定成就。那你要看到这个，你不要傻傻的说哦，我们看第十九节太棒了，这就是阿爸天父买单哦， no no no， 要小心啊，要小心啊，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啊，耶稣不会让你随随便便的就说你这样讲的是对的，不是，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的圣洁，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他的什么，他的道路，就像耶稣说他要钉十字架，彼得说千万不可，耶稣说你退我后面去吧撒旦，而耶稣基督他是非常明确的，他对于我们人世间的妄求他是不假以言色的，他不会跟你我客气的。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学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中，你要知道你不能妄求，你不能乱求，如果没有人来制止你的话，你也可能走错路。在十几年前呢，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他想娶两个老婆，我说 No， 不可以，我尽量的去拖着他说 You can, you can, you can，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他最后终于回头了。如果不去面质他，他可能就继续拖下去了，他将来就很糟糕了。我再说寻求天上的旨意不是自己的旨意，我们要配合与耶稣同在，我们要爱耶稣，在跟耶稣亲近的前提之下得到耶稣基督的旨意。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 或者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引用这节经文说，你看耶稣在我们当中很好很好，可是你不要忘记耶稣在我们当中是要赐下他的旨意来，好让我们可以遵行，好让我们怎么样，我们在地上捆绑了，在天上早已经捆绑了，我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早已经释放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允许的在天上那边耶稣早就先允许了，我们在这个地上呢禁止的，哦，在天上耶稣早已经答应说我们应该要禁止这个样子的事情，耶稣在我们当中要赐下他的旨意来，不仅仅是我们要求他的同在，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同在耶稣基督会成全这样子的旨意，因为耶稣爱我们，他要与我们共同经历所有这一些，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不会让我们自己做一个很幼稚的决定。是，我们都是三岁的小孩子，回转成三岁的小孩子。我们需要的就像三岁小孩子那个单纯的心，聆听神的声音，聆听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来实行。三岁小孩子可能有自己的意识，但是当他听到爸爸妈妈的指示的时候，虽然他会哭，虽然他很不愿意，可是到最后他还是得顺服。所以我们要有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寻求耶稣的同在，我们常常在敬拜赞美当中看到或者感觉到耶稣的同在，他的同在让我们可以得知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不是要追求那个同在的感觉，虽然有时候那个是我们愿意花时间敬拜赞美啊，那是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同在，我好像我的灵被耶稣触摸，我好像可以在灵里面拥抱耶稣，享受他的同在陪伴，何等的甘美。但是千万要注意，我们是要问耶稣，我们是要问他的旨意，我们求主有赐下同在的时候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启示他的旨意是什么，不要对我们不说话，不要单单的同在，因为我们要知道他的旨意，如果不晓得他的旨意，我们就觉得很没有意思。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念一节吧，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那七次可以吗？那么耶稣前面呢，正好说到得罪弟兄肢体的处理方式哈。那么彼得可能呢，就是在第七章结束的时候被耶稣派出去钓鱼啊，因为钓鱼啊，终于钓到了以后呢，他去缴丁税，缴丁税回来以后呢，正好耶稣讲完这句话，然后耶稣就近前，彼得近前来就刚好问耶稣这个问题。哎呀，耶稣啊，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啊？这个七次可以吗？那么这一节圣经呢，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在当时的拉比啊，他们是说，你要是能够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人呢、啊，你要是饶恕他三次啊，这是一个已经很不错了啊。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彼得说呢，七次呢，那耶稣一定会大大的赞赏他，但是其实不是，耶稣基督在这边他不是要彼得来炫耀他自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在十八章里面，耶稣说你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彼得在这边有一点炫耀的意味在这个地方，但是正好马太呢把他这个故事写下来是为什么，是因为正好在讲到我们弟兄得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那么耶稣基督就借着这一件事情呢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那这个原则我们听了都会吓一跳。那彼得呢，他说七次好不好？那么希伯来文呢，对于这一节他所讲的呢，是一天七次可以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彼得他可能非常的高兴，他想说，父子啊，你看有一个弟兄得罪我，一天七次都饶恕他了，可以吗？他以为耶稣说很好啊，很好啊，但是没想到耶稣马上就说，22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哇，这个版本的有一些的版本哦，对这个七十个七次，它的翻译是 77 times 77次。那这个77次呢，是引用创世纪第四章，那个该隐的后裔叫拉麦，那个拉麦说了，有人呢，这个得罪该隐呢，他要遭报7倍。那你得罪拉麦，你要遭报77倍。意思就是说，你看像人这么样子的狂妄自大啊，人家得罪我一个东西，我要他还77倍啊。那意思，神用这个例子来倒过来说，人可以悖逆，就像拉麦这样子哦，这么自大，77次，我要你偿还77倍。那上帝的也借用这个77告诉我们，他愿意饶恕我们77次。那这个77次的，就是神对于人的悖逆呢，是一种无限的饶恕。那被饶恕的人，当然我们希望他悔改，可是我们一直对他忍耐。那耶稣的要求是我们要从心里面饶恕弟兄。接下来耶稣就讲了一个很棒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已经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常常引用，因为这个故事就是讲到饶恕的必要性。我们如果不从心里面饶恕弟兄的话，我们的救恩就会失去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耶稣的信息，这是耶稣的启示。不管神学家怎么说，耶稣的启示就是这个样子。因此我们的神要求我们对肢体的饶恕是无限制的。如果没有办法从心里面饶恕弟兄姐妹，那么你跟我很可能就不是基督徒了。我必须要讲比较严重一点，因为这的确就是耶稣的意思。耶稣他在18章里面他所采扬的这个原则，是一直在告诉我们，你不饶恕，你的救恩就会离开，就会被拿走。那耶稣基督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详情呢，我们就到下个礼拜，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分享要跟大家分享的？雷雷，
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刚刚老师有讲到那个面质与被面质的问题。那我有碰到过有一个教会，他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弟兄或姐妹，然后找另外一个弟兄去面质，但是那个弟兄呢他也不回应，然后就是什么都不讲，那这也算是他里面的不饶恕吗？
可能这个事情是可能的啦，齁。那因为这个有点复杂齁，因为是异性当中的，我们不晓得它里面的到底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发生在什么样子的事情上面齁。那如果你找的人不对齁，或者是找的人不合适，也可能会得到一些的反效果。那如果说对方不回应的时候呢，那么通常来讲这个事情有点大啊，那通常就要长老 牧师要介入 ，OK， 那么必须要介入，因为如果说这样子的面质没有产生我们期待的果效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了，呀，所以最好是赶快。牧者长老要必须赶快介入啊，不管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牧师长老介入后，比如说对方还是没有回应，那他
牧师长老介入的时候，对方一定会有回应的。如果对方没有回应的话，那他大概就不用再来了。不过这样也没有解决问题。所以牧师是一定要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如果一方面，那你起码也要知道为什么对方不肯回应嘛，你对方不肯回应一定有一些的理由嘛，如果这个理由这个牧者不满意哈，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提出实质上面他的那个问题的话，那教会就需要处理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呀？那如果说不回应不理会，那么牧师就要谦卑一点，就要问说我们这教会里面是否有人得罪你啊？呀，所以这个事情就比较大，不过一般来讲他应该是会回应的。那如果说他一直都不回应呢，大概意思就是他不会再来了。因为他可能不回应，都觉得回应也没有用啊，或者是说回应对可能对某些人不好，会介入出更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他不愿意讲，那也有可能啊。不过通常来讲，这种事情不讲的弊大于利。也你我不交通不沟通，往往会让人家觉得你有什么隐情哦。那当然，如果说这个隐情真的是很重大的隐情的时候，通常你要跟那个你可以相信的牧者长老讲呀，也就是一定要讲就对了啦。那如果不讲的话，那就是只好暗自离开。那这样的话就会引起很多其他不必要的猜测。那教会界里面或者是我们平常的人际关系当中的，如果人都比较不愿意讲的时候呢，那容易引起猜测。那些不必要的猜测其实真的需要避免。当然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OK。
谢谢老师。
好的，不客气。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因为第十八章常常引用到。Yes。
就是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有这个经济的纠纷啊，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种。那他们可以。就是首先这个经文给我们说的那个建议，就是说不是建议的，就是真理的要求是说私下里跟他有一些面子啊，或者是怎么样。
对，
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诉诸那个法律的手段吗？
哦，很好的问题。哇，这个就是一个圣经的原则跟法律的原则当中哈，按照耶稣基督跟保罗的教导，我们是尽量在教会里面达成协议，好，当然如果这种达成不了协议的时候，那要诉诸法律行动。那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呢，诉诸法律行动呢，也是万不得已的时候啊，必须要采用这样子的手段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是要看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好，那如果说是经济方面， 那经济方面的话，就要看当初他们的之间的协定是怎么样子的协定。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处理的时候，就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呢，我们也是该什么样的规定，该什么样子的条款，就是生意上面的来往，我们还是要按照规矩就是说你我们尽量不要用口说的，我们还是要把它写下来这样免得到时候会产生纠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呢，最好都是写下来，写下来清清楚楚，你看得懂我也看得懂，就是这个意识上面的交通呢可以明白透明化，而不会到时候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诶你不是说那样子啊，诶我不是说这样的，不是。我们有许多的时候会不必要的误会，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写清楚。 OK， 所以在讲到经济方面的冲突的时候那就事情就比较大。好，那教会的牧者往往都需要做一个裁定那这个裁定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很公正很公允但是就是被裁定如果有些的裁定呢是比较对某些人不利的时候，他通常都会觉得教会不公平，或者牧师偏心啊，或者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才说嘛，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成就。也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在里面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里面，所以阿爸天父就会成就。那我们就是真的要看每一个案子